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再一次好像提到约翰一书反反复复提到过很多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证，或者说经过什么样的试验，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那这三个其实就是一方面谈到道德方面呢，就是谈到他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说社会方面，其实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方面来讲，就是能够彼此相爱，爱弟兄。第三面方面的试验是关于教义方面，就是说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么这个三方面的这个验证是一个真正的信徒的一个验证，而且三个是缺一个不可以的，不可以缺任何其中的一个。那么这是整个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说反反复复的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所谓的反反复复是这样，我们可能如果说比较熟悉保罗所写的书信的话，你知道保罗的书信是用一种我们叫做希腊式的哲学表达方式，希腊式的一个思想观念的表达方式，好像是一个鱼骨头一样，一个主干，然后有旁枝，然后再有一些小的枝节。所以因此保罗的书信你很容易分成一二三四五，然后在每一点的第二个小点，第三个小点，一二三四五，就这样一直分下去，是一个鱼骨头式的发展。约翰一书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用的不是用这种希腊哲学式的表达方式，相反的，这种我们称它为希伯来式的，就是以色列人希伯来式的表达法呢。希伯来式的表达法，用个比方，好像一朵花，一个花的花心，然后那个花瓣呢是有从这个心开始出去，有一个主题发展回来，然后又来一次，所以每一个花瓣都是一个循环，都是一个重复。那么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谈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话，你也会注意到它有同样一个主题，耶稣是更美的，他是超过天使的，耶稣是更美的，他超过摩西，耶稣是更美的，他超过亚伦，他超过这个，他超过这个，这些东西它有一个主题，然后呢用反复循环的方式来表达。约翰一书就是典型的希伯来式的表达一个主题的方式，它有一个主题，然后呢它会好像反反复复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重复同个主题，正如写一篇诗篇一样。诗篇的时候有一种我们称为平行句法，它有时候用三重四重的平行句来重复表达一个意念，虽然可能每一次重复表达的时候它不会每个字都是一样，它从不同的侧面去强调它，加强它。约翰一书因此一共你可以大概看出来，你可以称为四个循环，有四次它可能同时提到这三个所谓的真基督徒的验证，有时候提到其中的两个。那譬如说在第一个循环在第二章的里面，它就提到说凡正是一个真正是神的儿女，真正的信徒，他一定会遵守神的诫命，在第二章的第三到第六节，然后提到说他也会爱他的弟兄，不可能一个真正的信徒不爱他的弟兄或姐妹，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然后第二章的末了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就提到这样的人也一定认耶稣是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所有的灵不可以都信，有些信你要，有些灵你要经过一个试验，他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灵，或者有任何的灵异的现象，那都不是从基督来的，那是敌基督。然后到第三章，第二章的末了跟第三章又开始第二个循环，又一次提到遵守神的诫命，提到爱弟兄。第三个循环第四章的里面呢，就提到好几次提到什么样叫做彼此相爱，什么叫做爱弟兄，也提到爱弟兄跟爱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第四章也同样的提到认耶稣是基督的问题。那么第五章这边就是一个最后一个循环，跟以前不同的是，在以前的每一个循环这里面，当他提到一个主题，提到彼此相爱，他用很长的篇幅详细的叙述爱神跟爱弟兄之间的一种关联。 那么在第四个循环里面可以说是个总结，所以因此呢他把这个三个主题可以说是混杂在一起，重复的然后连续的提到，因为在这个总结的里面他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这三个试验其实是无法切割的，我不可能说我有三个当中的两个，或者强调这个而忽略另外一个，因此他把这三个在最后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他用混杂的方式一起提出来，好像反反复复提到似乎在前面已经提过的，这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他所提过的一些主题似乎在之前讲过了，但是他好像在表达方式方面呢又似乎有些不同。那么这个是整个第五章这一段我们今天要思想，所以他第一节就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句话的里面其实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那什么意思？反正所有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都是从神而生的，那就是神的儿女。但是在这边他提到什么事情呢？他提到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在我们中文的这种文字跟文法的表达当中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是通常跟西方的这种文字文学有一点不同，西方的文字的里面譬如说我们学英文来讲，很多人知道动词有现在式有过去式有完成式还有现在进行式，中文是没有这种的，中文必须加上一个形容的副词才能够来表达它是在继续进行中或者是已经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加上他已经吃了饭了，你才知道他是已经吃了饭，这是个完成式。如果英文的话呢，它不需要那么麻烦，它只要一个动词就知道那是已经完成的。希腊文也是如此，可能希腊文比英文更简单，英文还要加上 he have 怎么怎么，还有一个 have 这样的一个动词，希腊文是不需要的，它叫字尾，一个字尾的变化就知道这是一个完成式，中文必须加上形容词。所以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不是说在某一天某一个场合他表示我信耶稣是基督，然后从那天开始你自动就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现在式，这个现在式等于英文的现在进行式，所以要加上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凡一个人继续不断的一直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是要这样的一个形容词，继续不断连续的。所以你说我十五岁以前我都信的，十六岁以后我长大我就再也不信了，那你就从头到尾都没信过。你没有说我十五岁以前信以后没有信，所以我以前应该算了我以后不算，不，通通不算，因为你不是继续连续的。那么凡从神都是从神而生，那个动词本身却是一个完成式，那就是说一个继续不断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已经从神生了，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后面呢却变成一个完成式，前面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这个所强调就是信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这才叫信心。信心从来不是一个在某一天某个场合你若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所以因此在某一个布道会当中你非常的感动痛哭流泪举手决志悔改，你已经信过一次了，所以你就永远是啊，不是，那一次不一定算，我不是永远不算啊，那就看那一次的信之后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的还在信。凡继续不断的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这样的人，他是已经重生了，已经从神而生，因此他是神的儿女。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这个观念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就是说常常很多连基督徒都搞不太清楚的，就是常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当中，常常很多人过分强调第一次的那个一次得救，好像那个一次的得救是在一次一个动作当中完成的，那个动作有些人认为说那天举手决志了，也有些人说哦，不是举手决志不算，要下水， 所以那一次下水的那个动作完成了，他就永远得救了。这从来不是圣经中的观念，圣经中的观念就是那个信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而且这两个之间有个关系，你持续不断的信就证明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有永生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你已经有神的生命的，你不会到某个时候又不信了，不会，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会继续不断的信。所以已经重生得救跟继续不断的信这两个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你持续不断的信，所以证明你是有永生，你有永生，所以你能够继续不断的信。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当然你的信就会变成断断续续的信，一下子信了，一下子不信了，跟男朋友闹翻了你就不信了，男朋友又回来了，或者有一个更好的男朋友了你就信了。那你好了，你的信与不信完全是外在的环境来决定，我一下信了，我一下不信了，我一下信得多，我一下信得少。真正的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信，一个持续不断的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他就是证明他已经是从神而生，他是神的儿女。因此这第一节的下半段的话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事情，你既然是从神而生，你是神的儿女，你当然好像儿女会爱父母一样，一个从神而生的人当然会爱生他的神，如果他爱生他的神，他当然也会爱所有同样从神而生的其他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前面所说的为什么一个爱神的人一定爱弟兄姐妹，这两个是无法切割的。因为人之常情你也知道，我说人之常情，一般的家庭，当然有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亲兄弟亲姐妹之间有如仇敌一样的，这是少数的。通常的家庭是一个和乐的家庭，爱父母，父母爱儿女，然后兄弟姐妹之间相亲相爱，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都从一个生命而出，从一个父母而出，兄弟姐妹之间当然是彼此相爱的。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四章的末了，上礼拜我们谈到过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两个关系在哪里？就在这里，我们的生命都从神而来，因此我们当然会爱我们生命的本源，就是爱我们生我们的神。我们爱生我们的神，我们很自然会爱所有其他从神而生的其他弟兄姐妹。这好像需要再解释吗？不需要。需要强调吗？是那么自然。可是往往在现实当中，有的时候却是这种状况，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儿女，然而信徒之间却可以不相爱。那当然他后面适当在别的经文也提到很多，在这个经文当中他也好像从另外一些角度和侧面提醒我们，所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节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仔细想一想，第二节有一点奇怪，有一点特别。比较简单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说，因为提到说爱从神而生的，如果第二节是倒过来这样讲，我们如果爱神的儿女又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神。这听起来似乎比较合乎逻辑，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爱神呢？我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呢我爱弟兄姐妹，这两个加起来不就是爱神吗？那如果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本身没有错，而且在前面的经文有提到这个，只是这边似乎刻意的把话倒过来讲了。他怎么说的？他说如果我爱神又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神的儿女，这就是爱弟兄了。而不是说我爱弟兄遵守神的诫命就等于我爱神，他反而是说我先爱神，我又爱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然后就等于我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爱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话要反过来这样讲？因为 有的时候在谈到爱弟兄姐妹、爱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说这个爱这个字在基督教当中圣经里面是最常提到的。耶稣的教训很多提到爱，即使一个还不认识基督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在讲爱。所以爱这个字是基督教的一个特征，但是爱这个字是被基督徒最被滥用。就说什么样才叫做爱呢？这确实很有争议性的。换句话说，爱是不是只有包容啊、鼓励、称赞的所有正面的这种叫做爱呢？有没有包括其他方面的爱呢？你对儿女的方面是不是只有称赞你的孩子、鼓励他啊、搂搂他、抱抱他、给他吃任何他想吃的东西，他要买什么你就送给他？还是有的时候你会对你的孩子说 no， 不能吃，不能吃这个东西，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你要被处罚之类的事情呢？当他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的时候，就表示一件事情，当我爱神，也就是把神放在第一。他这边的表达方式是，我爱神的儿女，我爱弟兄姐妹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必须把神先放在第一位，我爱神，同时又遵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教导，各方面的教导，全面性的教导，我都愿意从心里去遵行。那从这个出发点，我才知道怎么样真正的爱我的弟兄和姐妹。因此在这样的爱里面，为了遵守神的诫命，为了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很多时候你会对你的弟兄和姐妹有时候提出指责，提出指正，这错了，事情不能这样做的，事情不该这样想的。为什么？可能我们的优先次序搞错了，可能我们以家人为优先，以自己为优先，以各式各样的事情优先，而没有把神爱神当为第一优先。那个时候当你要爱弟兄的时候，如果你忘记了爱神必须是第一的话，你可能对弟兄姊妹要表达那种所谓的 agape 神圣的爱、超越的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在犹豫，我这样说会不会得罪他了，我这样说会不会失去个朋友了。但是如果你爱神又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爱神的儿女，你就该知道怎么样去规劝他、挽回他。许多时候我们的爱的表达，在弟兄姊妹之间的表达，有时候变得很肤浅，有时候变得很表面，常常就是在于我们在这个表达爱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些片面性的理解、片面性的执行，而不平衡。要平衡的来表达对弟兄姊妹的爱的话呢，你必须是爱神，而且又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从此你才知道你是怎么样能够爱你的弟兄姐妹，爱同样从神而生的儿女。然后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就是爱神啊，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谈到守诫命的时候，又是提到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时代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容易产生这个错觉。这个错觉在哪里？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好像新约取代了旧约，旧约是守规条的，我们基督徒是没有规条的。好像我们似乎有个错觉，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没有规矩的，犹太人规矩很多，我们什么规矩都没有，所以今天就出现很多没有规矩的基督徒。可是保罗怎么说的？保罗说，我现在在基督里赢得释放，所以好像他是没有律法，他不是说我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吗？像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这个律法就指旧约的条文、旧约的诫命，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指犹太人，我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表示说他们的饮食的禁忌保罗也跟着他们，但是像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就不要让犹太人的这个律法、饮食的规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来捆绑我、拘束我，以至于我不能够跟外邦人来往。 可是当保罗说到这个，他马上说一句话，他说我向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他马上说，哎，我可不是没有规矩的人哦，因为我在基督里，所以我当然在基督当中有另外一个律法，只是不是律法，旧约律法中的规条，什么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摸，诸此类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我们今天所谓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基督徒当中最容易犯的，尤其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到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因着信被算作义的，行为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那更是不得了，行为好与坏无所谓，在夫妻男女关系上乱七八糟没关系，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嘛，谁说男女关系很贞洁的人会得救，不贞洁照样得救。所以呢，所以很多基督徒可以在这些事情上放纵自己，在道德上，在各方面事情上。因此约翰在这里很强调的，其实也是耶稣所说过的，他来没有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约翰怎么说？你如果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教导，这代表你爱神，否则的话，你口头说爱神，然后在神所规定的要求的提醒的一些道德上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我一概不遵守，你怎么能够叫做说你叫爱神呢？可是谈到这个，他紧接着说，那一提到守遵守诫命，很多人马上说啊，诫命太麻烦了，诫命太多了，是一个蓝单的担子。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印象，包括以前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现在在台湾一个大学当教授。前几个月还碰到他女儿，我还问起说你爸怎么样？啊，爸很好啊，唯一的就是没有来教会啊。我说告诉你爸，我还记得十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说的话。那时候我们去查经班嘛，然后呢，后来就跟他聊起来说，哎呀，查经班你也来了好几趟了哈，基督要讲的东西大概你也都知道了，你为什么还不能接受不能信？他吞吞吐吐了，后来就比较诚实的坦白的就说了为什么。他说不是基督教道理不好，道理很好，可是啊，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啊有几个毛病，那爱抽烟，我不知道他现在抽不抽烟哈。他说那时候爱抽烟，饭后一根烟胜过做神仙的，所以呢信了基督教烟不能抽了，神仙就做不成了，武侠小说也不能看了，剑仙也不能做了，那还有呢，有时候喝一杯酒，酒仙也不能做，你看酒仙神仙剑仙都不能做了，哎呀，他觉得这好像守规条一样，哎呀好累。他说等我65岁，我那时候肝不好不能抽烟，肺不行了不能肺不行了不能抽烟，肝不好不能喝酒，眼力不行了，老眼昏花，哎呀武侠小说也不能看了，那时候我就会来信耶稣。所以我告诉他女儿说，告诉你爸差不多了，没有65大概就6-7年了，你真的要等到65吗？当然我是开玩笑跟他女儿这样讲，叫他传话给他爸爸，他是嗨。但是是有很多人对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成为基督徒是有这个概念，信了基督教以后哇不得了了，这个诫命很多哎，但他这边说什么？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就代表爱神，但是他的诫命却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不难守？是因为这个诫命标准很低？不是，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是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胜过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是说我信了主以后，如果我的上司跟我过不去的话，他可要小心一点哦，我是上帝的儿女，他敢欺负我的话就是欺负我的上帝，我就去祷告，然后呢好像陆军打不赢的时候就打电报，然后请空军派轰炸机去炸他，如果哪个老板对我不好的话，我就去祷告，上帝啊，我的老板太差劲了，欺负神的儿女，好管教他一下，那你看得好了，老板可能明天就出车祸了。是这样来胜过这个世界吗？不是。在约翰每次他提到世界的时候， 它从来不是指的这个一个人或一个事件，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整个思想的一个体系，整个一个世界观，整个一个价值观，整个一个外在跟神敌对的，他称它为世界。所以因此他就提到，在很多地方提到类似这样的话，就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个世界是什么？不是特定的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而已，它所包含的是整个跟神相敌对的、相反的一种价值观、宇宙观、世界观。那么他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为什么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那世界跟诫命难守有什么关系呢？通常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为什么有个诫命你觉得很难守？就是因为诫命当中吩咐我们不要去做的事情，或者相反是要做的事情，对我们男爵来说很难，就在于那不是我们的天性。譬如说爱仇敌，这个诫命很难。你可以回家想一想，你有哪几个仇敌你最不容易爱的，你列出个清单来。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列排名第一的就是你家里的人，这个是最难爱的，我爱天下人都可以，就这个啊、哦。好，不管是哪一个，你列出一个清单来，然后你说要爱仇敌，你会觉得很难，因为似乎你的天性当中你没有这种动力去爱你的仇敌。相反的啊，不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那列出来就哎呦，不爱做的事情就偏偏就很爱做，那就觉得很难呢、啊、因为从你的本性来讲似乎有抵触的，跟你的本性是有困难的，这就是难。那为什么说遵守神的诫命不难？为什么凡从神生就一定胜过世界？主要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所以他强调是从神生的。你从神生的，你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那个生命会让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会有一个跟着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一种人生观。在这种新的生命当中，因此你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也就变成好像是轻而易举的，是不难的。所以完全取决于你里面到底有还是没有神的生命，如果有一点都不难，如果没有那很难。我用一个比方，我那时候也跟我这个朋友在讲到说他要戒烟戒酒啊这些事情，我跟他说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说做基督徒要戒酒，保罗还叫提摩太喝点酒，因为他胃不好，叫他喝一点酒。当然那时候的水不是今天的水，没有什么自来水，没有什么净化处理的，所以水就是河里的水、井里的水，就是天然的水，所以有些水是不干净的。只有酿酒的时候，那个酒因为在酿制的过程中，反而酒比水还要干净，没有 bacteria， 没有那个细菌，所以你胃肠不好，他叫他喝一点酒，但是没有叫他说每天给我喝两公升的酒，没有，点点酒。所以基督徒是不准喝酒吗？从来没这么说，不要酗酒，但没有说不能喝酒。抽烟呢？耶稣的时代还没有烟呢，还不懂得烟这个玩意儿呢，所以当然也没有说禁烟，没有说禁烟，没有说禁酒啊。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禁烟禁酒是为了身体的缘故，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不要毁坏你的身体，明明知道它对你身体不好还要去做吗？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用个比方，你的孩子如果很小的时候，当然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的年轻孩子是完全不一样，不过习性是一样。我小的时候，就是我那种三四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玩什么呢？就玩玻璃珠。那时候你说穷人家也好，其实没什么可玩的，没有什么电动玩具的，就玩玻璃珠。那那时候小孩子的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个蛋玻璃珠谁会打，然后我们当然各种的玩法都有，总而言之什么一个框框范围打出去了等等，所以这个就像打撞球一样，用玻璃珠来打的。然后赢的时候，比如我打出去了，他的玻璃珠都是我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铁罐的玻璃珠。那还有普通的玻璃珠，还有彩色，我们一看到里面那个玻璃珠里面有那种五彩的，哇， 眼睛都亮了，然后就要赚他这个，然后就跟他赌说怎么样怎么样玩，哎，赢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罐一罐的玻璃珠抱着走，然后每次就在炫耀，我有几颗，然后你看我也这么漂亮，哇，别的小朋友一看，哇，可不可以给我 OK。 那有时候换的五颗换一颗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那个玻璃珠简直是我们的宝贝，碰都不能碰了。爸妈说：“哎呀，玻璃珠干什么？丢掉，把整桶要把它丢掉。”哦，小孩子不得了，要跟你闹，要跟你哭，搞不好就上吊。不能碰我的玻璃珠。那对爸爸妈妈来看，这个玻璃珠什么好玩呢？啊，孩子是不得了，绝对不能碰的。好，从五六岁、七八岁、九岁了，十岁了。你等着瞧吧，到有一天他忽然间整桶玻璃珠不好玩，然后跟他一个小表弟来了，给你整桶都给他了。为什么？他现在有别的好玩的东西了。我们以前出的玻璃珠还有玩一种纸牌，哇，那种纸牌啊，就是玩来玩去，就是皮表方纸牌啊，放在这儿，如果这样一压下去啊，我用指头这样啪一甩，这石头砰翻了一个身，我的了。玩纸牌，哎呀，我们小孩只能玩这些东西嘛。可是那时候爱玩的时候，一桶一桶的玻璃珠，一堆一堆的那种纸牌。可是长大到一个程度，忽然间，这小孩子了，我长大了，所以呢，小表弟给你整桶。那可能在前一个礼拜还跟他爸妈闹着呢，那个玻璃珠死都不能给。现在呢，忽然间给你了，因为我长大了。然后呢，他开始玩别的东西了。很多的嗜好，包括戒烟戒酒的事情之类，很多的东西，往往有的时候一念之间，这个一念之间就是你生命长大了。你原有的这些东西，你觉得是小孩子玩的？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子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又变化太快了。我知道几年前的时候，一些小孩子拿一些电动玩具，什么养小鸡、电子鸡。还有要每天怎么样弄哦，全风靡的全日本全台湾的孩子都在玩这个，那你父母看见去干嘛浪费时间，你怎么讲都没有用。但是他玩电子机放心好了，他不会玩到二十五岁的，他连到十五岁他都不会玩到，可能到十二三岁的某一天一夜之间他不要了，他有别的东西好玩了。他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的，这就叫做难或者不难。当你生命在某一个层次很低层次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你天性里面的东西，你怎么改都改不掉，要你按照神的诫命来遵守很难。但是为什么不难？就是当你真正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守这些神的诫命那是不难的。因为你的生命到了另一个国内的说法叫做高档次的，你有一个高档次的东西的时候，低档次你还要吗？看都不看，对不对？所以现在要送礼物给国内来的朋友，想半天，国内有什么东西，国外有他没有的，好像都有，国内比国外还先进。我们的经验是，有时候去哪地方讲课什么的，刚讲课还没开始开讲了，下面的同学每一个朋友呢，就每个学生就拿了一个 digital 的小型录音机 MP3 的，啪一排，哇，一人一个。我想说我在美国上课我都还没听过每一个人有一个这种电子录音机的，所以国内你说比国外落伍那倒不见得。他日新月异的很多东西他有了，那因此很多你以为我们过去看为宝贵的东西，当他生命到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再吸引他了，他要把这些丢掉一点都不难。难只是难在当他还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那是很难的。所以遵守神的诫命不难，能够胜过世界不难，是因为有从而生，从神而生的生命。但这个生命怎么来呢？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为什么信心胜过世界？是因为信心使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是因着信，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信他的名，我信耶稣的名，信耶稣是基督，我就是接待他的。 接待他的，就得到从神而来的圣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那段圣经的中文圣经是翻译成说，凡信他的名就是接待他的，神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其实权柄这个字的中文翻译得很好，因为希腊文那个字翻译成权柄是最好的。不过大部分英文圣经一般有两种翻译，有时候把权柄翻译成特权，用 privilege。 我信耶稣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有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权，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是讲到说我本来不是，我也不配做神的儿女的，我信，结果我居然做了神的儿女了，这这个特权，用 privilege。 可是也有英文的版本把那个字翻译成 power。 当我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的时候，神就给我 power， 给我力量， become children of God， 变成神的儿女。他不用 privilege， 他用 power。 其实权柄这个字本来就有两个意思，你说他有权柄啊，比如说哈，我们去一个地方，哎，那个地方是一个管制区，进不去了，旅客不能去。哎，某某人一到，问题不大，他就跟警卫打个招呼说，或者亮个一个 pass， 啪，门就开了。他有权柄，为什么他有权柄？他可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啊，服务人员啊，或者他什么关系啊，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不能开的门就开了。权柄是有一方面来讲是项特权。可是权柄也代表一种力量，我有这个力量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权柄这个字本身就是有特权跟力量的双关语的意思。一样，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本身是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各种的这种不同的观念。因此信心成为一个桥梁，使我得到神的生命。我一旦得了神的生命，遵守神的诫命就变成不难了。我一旦得到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世界。因为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对门徒告别之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可以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是胜过世界的，当我因为信耶稣得到神的生命，我自动的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胜过世界。我里面的价值观改变，我里面的整个事情被改变。所以第五节的结论就是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再次提到这个信，它是用动词来说的。所以第一到第五节整个的来说，其实就是关键在于为什么他用三个鉴别来提到说，真基督徒、真的信徒必须有这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为什么那么样的关键，就是因为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如果你有了这个生命，自然而然的很多这种生命上的一些过去的旧的习惯习性，不是说很容易一夜之间就改变的，但是当你靠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往往也真的就是很快的很自然的你就可以放弃。我有个朋友，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读研究所，刚信主的时候他本来是抽烟的，抽的还蛮多的。他后来告诉我们他自己戒烟的见证，他说 他信了主还在抽烟似乎也没有人特别告诉他说，哎，你不止抽烟了，信了基督教了还去抽烟。所以呢他就继续抽烟当然他也觉得去聚会的时候好像似乎不太方便，但是平常的时候不在教会不在别的地方他就还是会抽烟。有一天他在上课的时候中间休息，他是在上课中间的休息，他在这个教室外面在抽烟。他在这边抽烟的时候，哎，忽然间一个想法进来了，我在抽烟，基督徒可以抽烟吗？没有说不可以啊，不想没有地方说不可以啊，也没有人告诉我不可以啊。啊，还在抽的时候，那第二个念头就在想，我抽烟，我可以抽，我可以不抽吗？对，不然我变成香烟的奴隶了。我是自由的，我想抽就抽，我不想抽就不抽。好，那我可以不抽吗？应该可以吧？那我现在就不抽吗？可以吧？ 家人就安息了，然后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抽过烟了。我们听他讲戒烟的见证好像不就这么简单了啊，是啊，他烟习就从此再没有抽过烟。而且他再想想，对啊，抽烟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坏处有啊，神就说身体不太好啊，还有抽烟干什么？他想一想以后，他就发现，记住我讲，我像我刚所说的，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看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当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一切事情好像一刹那之间，从新的价值观，从新的世界观，基督徒世界观去看的时候，事情很不一样，然后他就放下来了。当然我也知道不是每个基督徒戒烟都那么容易的，像我父亲戒烟就戒了半天，戒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牛肉干，吃了多少口香糖，吃了多少吃了半天最后还是回到烟里去了。不过最后我想身体的种种的因素等等，终于把烟戒掉，不过那是好几年的事情。但是也有人是一夜之间就转过去了，好像是，其实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生命的一个问题。那你要得到这个内在的属灵生命，也就在于你必须是真正的一个信徒。真正的信徒，一方面那个信，这个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信本身是使你跟神的生命连接的一个关键性的动作。然后那种爱是拥有这生命以后自然的表现，对神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可是爱也必须是有行动的，那个行动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爱神的必然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诫命的就是爱神。所以我就说这五节圣经里面，其实他好像是把这几个观念重复的提到了，总结的提到了，而且好像把彼此的关系都揪在一块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说个爱，这个爱神爱弟兄，遵守神的诫命，跟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这几件事情是无法切割的。所以因此他就用反复的方式把好像正面的反面的因果的关系，有时候是倒过来说法，其实因为这三者是无法切割的。这整个就提到真正的信徒应该能够通得过这三个考验，也能够表达这些方面的一些事实。那当然应用方面来讲，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信徒，真正是彼此相爱的话，好像一个家里的人一样，家里的人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通常对家里人不会有什么隐藏，不会有什么保密。比如说亲兄弟姐妹，假如说你自己有一个重大的变动，假如说吧你要搬家了，你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你不会告诉你，不会说不告诉你的父母，也不会说不告诉你的兄弟姐妹，不然你一搬了以后，兄弟打电话来没有了，电话切掉了，寄信退回了，我兄弟到哪去了不知道，因为这是我家的事，你家的事，那你父母不要告诉他吗？你的兄弟姐妹不要告诉他吗？一样，在教会里，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离开这个教会，因为要搬家，因为换工作，因为什么时候缘故，不会不告而别的。如果会不告而别，那就代表说你似乎不是把教会当成你属灵的家，不是把弟兄姊妹看为你的弟兄姐妹，否则你不会一个换个地址换个地方的时候不告而别。十年前当我刚到 Lexington 教会牧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请教会的同工帮我做一件事情，调查过去二十几年以来所有受洗的人数，然后他们再到哪里去了，情况如何。那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数字，600位二十多年来在那个教会受洗的，有150位当时还在教会里面，四分之一。然后呢有100多位不知所踪，日本话叫做人间蒸发，不知道到哪去了。如果是搬家呢没告诉我，但是有100多位是搬家了，而且知道这个人去加州，这个人去德州。那搬家的100多位，那是说他是离开的，但是我们还知道他在哪里，还在组里面，可能有断断续续的联络，知道他走的时候有打个招呼的。有100多位就是叫做不知所踪，不在 Boston， 他去了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不知道，现在呢信主不信主不知道，去不去教会什么都不知道。那这100多位的 至少我们是觉得，我们不是神，我们当然不能说他得救不得救，这我不知道，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显示的，如果他要离开这个地方是不告而别的，至少他不是把弟兄姊妹看为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会如此相待的。在这些小事情上都是值得我们提醒，如果是真正在主里面，我们看彼此为都是从神而生的，我们应该会有这样彼此相爱的一些确实的表现。第六节到这个十二节这一段呢，就提到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认耶稣是基督，好像他这一段的里面特别刻意的强调耶稣是基督有三个见证。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这段圣经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非常不同的解释，历代以来的解释也有很大的一些出入，基本上譬如说，有些人把水比喻成洗礼，血比喻成圣餐，圣餐我们就纪念擘开的身体那个饼，还有那个杯，就代表耶稣的血，有说一个是圣餐礼，一个是洗礼，有些人这样解释。也有些人觉得说水和血，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个罗马的兵丁最后戳他一下，戳他的肋旁，然后流出什么血和水来，有人说哦，肋旁被戳的。那么不过最多的解经家，而且在现代的大部分的解经家，现代的大部分的教会领袖基本上有个共识，认为这个水和血不是指的耶稣钉十字架被戳然后流出水和血来，也不是指的圣餐礼和洗礼，而是指什么呢？指的耶稣基督，他既然是道成肉身，他的道成肉身的侍奉有一个起点也有一个终点，那个起点就是当他受施洗约翰的洗，他的洗礼，耶稣的洗礼，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的侍奉开始了，是从约翰的洗礼开始的。结束是什么时候？耶稣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侍奉就结束了。所以那是整个耶稣侍奉的起头跟结束，而这两个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因为耶稣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是有很多人看见，包括耶稣最早的几个门徒也是可能有亲眼目睹的，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那也是一个公开的众人目睹的一个事情。因此这个头跟这个尾也就表明了，所谓耶稣道成肉身是从他受洗然后圣灵的降临在他身上开始这个事工，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整个完整的是所谓道成肉身的事工。为什么格外强调这个，而且强调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又有血。你看，所以这个用水用血的时候就表明了，如果说这水和血是指的耶稣钉十字架肋旁戳了然后流出水和血来的话，这水与血是混杂的一起流出来的，他就不会说见证除了有水还要用血。所以这个就表明了内容的解释其实是有点牵强。为什么强调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因为根据我们的考证还有我们所有的历史的资料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也就是使徒约翰的时代，已经有一种异端出现了。这种的异端强调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强调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也强调耶稣呢是完全的神性，但他有完全的人性这个概念。在初期的异端里有一种概念是认为耶稣当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们是把耶稣与基督变成两位，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一个灵，耶稣是地上的耶稣那个人。所以因此有一种异端是把耶稣与基督一切为二的，耶稣不都是基督，在某个时候他是，某个时候他不是，有的时候他是， 什么时候是？他就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变成基督了。神的灵在耶稣身上，然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钉十字架之前，基督或者说神的灵就已经离开耶稣了。所以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所以把耶稣跟基督拆开来的。所以因此他提到耶稣的时候，借着水的洗礼的时候，耶稣成为基督，两个结合在一起，道成肉身只在那里。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耶稣已经不是基督了。所以基督没有钉十字架，只有耶稣钉十字架。这种道理听起来有点古古怪怪的，不过在约翰的那个时代，这是一直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在第三第四世纪为止，这个异端一直存在在教会中，引起很多的争论，后来才这个教会领袖们才把整个圣经经过完整的理解以后，提出这个今天我们所谓的正统神学的概念，它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位耶稣被称为基督的，他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神本人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是耶稣跟基督可以拆开来的。耶稣之所以成为基督，就是因为这一位圣子亲自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因此他的那个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不是只有水的洗礼啊，这位在这里强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一段里面约翰所要表达的，正如保罗曾经表达过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提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传福音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整个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或者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信仰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那就再也不是基督教的信仰。那约翰在这里是用另外一种话来表达，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不是只有水的洗礼，也包括血，包括钉十字架。因为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当时的时候，当那种人在提到说把基督耶稣两个分成分开，然后是耶稣钉十字架，基督没有钉十字架，当这样说法的时候，其实是否定了钉十字架的意义。可是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所有说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担当了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如果不存在，我们的罪没有被赎，我们没有一个赎罪祭，所以整个基督教信仰会破产，到这地方就破产。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水和血的见证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可能我们在讲台上不止一次提到，今天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危机就在于我们常常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个另外一个福音就是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没有十字架。因为我们在说的不但是历史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问题，十字架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愿意跟随主背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道路。这个的里面包括我们怎么这样看待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面对的苦难，我们可能面对的挫折，我们可能面对的疾病，我们可能面对的许许多多不顺利的事情，我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我叫做没有十字架的福音是什么？那就是说只要你信耶稣，耶稣基督是有大能的，所以他的能力让你不会生病，你有任何的病你可以斥责。最近我还听到有一个人在说，他听到某某一个人的讲道，他很受感动，因为那个人他是有什么病？哦，他有头痛。他说他常常头痛很厉害，所以他就祷告斥责头痛鬼。他说：“哎呀，我头痛那么久都忘掉了，居然没有学会这一招去斥责头痛鬼，害我的头痛那么久。” 他说只要你斥责他，头痛鬼就会走掉，你就不会头痛。像这一类的教导你常常会听到，只要你信耶稣你不会有病，只要你信耶稣不但身体没有疾病，你会凡事顺利，你可以赚钱，你可以发达，你可以怎么样，然后有这样有那样的见证。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这个是所谓的福音，十字架那到底代表什么呢？那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呢？所以今天的福音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的福音不但是掺水了，已经换汤又换药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福音了。那个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所传的福音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提到了耶稣基督，但不再提到十字架。那其实我们这样的说法，这样的人的说法跟伊斯兰教其实也没有差别。伊斯兰教非常的尊崇耶稣，他认为耶稣是所有的所谓的先知当中仅次于穆罕默德的，他比摩西都伟大，所以他们非常尊崇耶稣。也因为尊崇耶稣到一个地步，他们坚决的不能相信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先知会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基督教说哦，耶稣死在十字架是成为我们赎罪祭，替我们赎罪，那伊斯兰教的观点他说人算老几啊，人太贱了，哪会说这个先知替你死？他当然不认为耶稣是所谓神的儿子，或者说三位一体的神，连先知他都不会替你死，先知也死不了的，所以他认为穆罕默德没有死，诸如此类的。那因此在伊斯兰教的概念当中，那谁上了十字架呢？明明有一个人上去了，就他们说谁呢？卖主的犹大，最后他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伊斯兰教徒的说法，钉死的是耶稣的门徒，而且就是那个把他卖的。结果呢，最后转了一圈，犹大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说这个乱讲，这不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记载的。可是我说的，如果在约翰的那个时代，那种的一种观念说死在十字架上的只不过是耶稣的肉体，却不是神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说其实那种说法跟伊斯兰教的说法差别不大，差别不大。因为这个福音里面不再有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替我们担当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整个的核心的教义被从福音当中拿掉了。这是为什么约翰在他整个书信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要刻意的这么样强调三个见证，水、血，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圣灵，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然后第八节说，做见证里面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当然水跟血刚才已经讲过，为什么加上一个圣灵？这个圣灵是一个内在的见证，水和血是外在的见证。水和血的见证是外在看得见的，圣灵是内在的见证。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水和血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见证，是过去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但是却是今天你我所有的信徒我们看不见的。我没有看见耶稣钉十字架，我没有看见耶稣受洗，所以是历史的见证，却不是今天我看得见，所以我是依赖历史的见证人所告诉我的。圣灵的见证却是今天的见证，不是历史的。所以因此当他说圣灵做见证的时候，在第七节同样的那个动词我们中文没办法表达，如果要表达的清楚的话，他又要加上几个形容词。第七节，并且有圣灵继续不断的做见证，它有一个现在进行式的意思，表示说那个见证是今天的，那个见证是在信徒心中天天向我们做见证，圣灵向我们做见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位救主。所以他提到三个见证，所以我说两个是外在的，是水跟血， 圣灵是内在的，圣灵是今天继续不断在我们心中向我们做见证的。水和血是历史上过去曾经出现过的见证，借着见证人写下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所有的是三样的见证，有内在和外在，有历史的，也有今天的。然后第九节后面就强调了这个圣灵的见证，他说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应更应该领受了。这个神的见证当然是指的圣灵的，但也包括父神为他做见证。第九节后面说，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然后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这边所提到就是说，圣灵的见证是今天的，圣灵的见证是在每个信徒里面的。我如果是属于神的，我是从神而生的，我会接受神所给我的见证。十一节十二节最后的结束提到什么？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或者说这个见证所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得永生。我接受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接受圣灵为他儿子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呢，我就变成神的儿女，我就得到了永生。然后说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其实十一节第一个提到的永生，它的原文是有加个形容词，永恒的生命。第二个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时候，这个永生你中文的圣经就注意到那永远的永字旁边加点点点，就是希腊文的第二个永生是没有加永恒的，只是说这生命。第一个是提到神赐给我们永生，然后说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只是中文加上一个永生，为了跟前面来相匹配。那其实你要知道，约翰每次用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总是用一个希腊文叫做 Zoe， 这是后来这个动物园动物学 Zoo 这个字的来源。那约翰用这个 Zoe 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字永远是跟永生连在一块的，它不是指肉体的生命，肉体有气息的生命，它用另外一个字叫 Psuche， 它用 Zoe 一定是永生，所以因此中文加上永生，加上个永字没有错。约翰每次用 Zoe 从来不是指肉体的短暂的生命，总是指的永恒的生命。所以他第十二节所说的，他就直接用生命这个字，就是 Zoe。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了，生命在他里面，这个 Zoe 永恒的生命是在耶稣里面的。所以因此有了神的儿子，或者说住在神的儿子里面，就有 Zoe， 就是永生。没有神的儿子，你跟神的儿子没有关系，你就没有生命。观念是一再重复的，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永生是在乎我跟神的关系，也是在乎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接受神的见证，我就相信耶稣是基督的，我就跟神有一个连结，我就得到永生，我也在永生里面。所以这个整个来讲，这是他后面这段书要强调的，其实所提醒我们的也不过就是也是在重复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必须仔细的思想，我们里面有永生吗？我跟神有这个关系吗？如果我是真的信徒，我应该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也很乐于去遵守神的诫命，而且我会感受到说，当我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似乎我里面有个生命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很容易的甘心乐意的去遵守神的诫命，这证明我里面是有神的生命的。那反过来说的是，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反省思考。相反的，如果我对于神的话语并不渴慕，读圣经没有胃口，读神的话语觉得很吃力，然后看到很多圣经上的教导，总觉得这个太理想化，不可能的，绝对做不到的。如果一有这么多的想法的时候，你要反省思想，我有神的生命吗？ 如果我有神的生命，我不会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渴慕，我不会看到神的话就每天想到说，哎呀，又是鬼讲一大堆。如果你心里有这种反应，恐怕是告诉你，你恐怕还没有神的生命。不管你经过什么过程，你说我经过了觉知的过程，我参加上过什么班什么班，我甚至受过洗了，可能那些都不能够代表你里面真的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有从神而来生命的人，诫命是不难守的。你是有从神而来生命，可以帮助你胜过世界的。但是关键就在于你愿意真正用信，用信心去接纳接受这位神吗？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吗？这个是你整个的关键。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赐下这样的救恩，把这样的福音好消息带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福音当中，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接受耶稣为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内在新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仔细的思考反省，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的信徒，真正成为神的儿女，也愿意来彼此相爱。求主教导我们，也开启我们的心，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仰望在你的面前。主，盼望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有学习有长进，让我们都能够在属灵生命上继续不断的成长。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新的教会开始聚会，主，愿你自己引导带领我们，也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